第十一届立法委员，前括号台中市第五选举区，后括号黄建豪罢免案公告内容，前括号北屯区北区，后括号台中市选举委员会录制。第十一届立法委员，前括号台中市第五选举区，后括号黄建豪罢免案，经定于中华民国114年7月26日，前括号星期六，后括号上午8时起至下午4时止举行投票。自依中央选举委员会114年7月3日中选物字第114000-1423号公告，将罢免理由书及答辩书刊登如下。罢免理由书，提议人之领衔人廖金章先生提出之罢免理由书如下：提出罢免台中市第五选区，前括号北区北屯区，后括号第十一届立法委员，中国国民党黄建豪一案，自依照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76条之规定，列举罢免理由如下：括号一，前言，在民主社会中，人民拥有监督公职人员的权利，当其行为与选民的期待相悖时，罢免是重要的工具。黄建豪先生自担任公职以来，未能有效履行职责，影响了人民的利益与福祉，甚至让国防安全门户大开，因此我们发起了此次罢免。括号二，支持淡化主权的前括号两岸条例，后括号修法，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将台湾地区限制或禁止水域的公告权责由国防部改为海委会，可能会淡化主权争议，进而削弱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主权声明。这样的改变可能会被解读为台湾在主权问题上的退让，对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构成威胁。国防安全，国防部负责公告限制或禁止水域，能够更有效地应对潜在的军事威胁，将这一权责转移给海委会，可能会削弱台湾在面对中国军事挑衅时的应对能力，增加国防安全风险。民意反映，台湾民众普遍对这一修法提案没有共识，这表明该提案有可能不符合民意，但黄建豪仍依据国民党的方向推行该提案，可能会引发社会不稳定和民众的不满。括号三，支持中配入籍缩短年限，国家安全考量，缩短入籍年限可能会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由于两岸关系的复杂性，缩短年限可能会增加潜在的安全风险，特别是在情报和间谍活动方面。社会融合问题，6年的入籍年限有助于确保中国籍配偶有足够的时间适应台湾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缩短年限可能会导致社会融合不充分，增加社会矛盾和摩擦。经济负担，缩短入籍年限可能会增加政府在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方面的负担，这些新入籍的配偶可能需要更多的公共资源，甚至利用依亲引入中国籍亲属，增加公共资源的消耗。且中配的离婚率高，取得台湾身份证后可以离婚再结婚，继续利用依亲带更多中国籍居民，持续增加对台湾的经济造成压力。政策一致性，中配取得身份证的期限原本是8年，2009年在前总统马英九主导下缩短成6年，不宜再进一步减为4年。改变这一政策可能会引发其他国籍配偶的不满，要求同样的待遇，进而影响政策的一致性和公平性。民意反映，缩短入籍年限可能会引发部分台湾民众的不满，认为政府在对待中国籍配偶的政策上过于宽松，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和政府的公信力。括号四，支持前括号离岛建设条例，后括号修法草案引进中资。国防安全，阿拉伯数字一，军事基地风险，离岛地区往往是国防战略的前沿，引进中资可能会导致军事机密的泄露，增加敌对势力获取敏感军事的风险，威胁国家安全。阿拉伯数字二，基础设施控制， 中资企业可能会参与建设和控制离岛的重要基础设施，如港口、电力和通信设施等。这些设施的控制权一旦落入外国手中，将对国防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国土安全，阿拉伯数字一，主权与领土完整。引进中资可能被解读为台湾在主权问题上的让步，导致外界误解台湾在主权和领土问题上的立场，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构成威胁。阿拉伯数字二，土地控制。中资企业可能会大规模购买和控制离岛的土地资源，进而影响当地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甚至可能对国家领土的实际控制构成挑战。资讯安全，阿拉伯数字一，数据泄露风险。中资企业可能会利用其在当地的业务活动获取和传输敏感和数据，对台湾的资讯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这些数据一旦被不当利用，将对国家安全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阿拉伯数字二，网络安全威胁。中资企业参与离岛的基础设施建设，可能会在系统中植入恶意软件或后门，对台湾的网络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并有可能在关键时刻瘫痪当地的网络系统。中资可投标，阿拉伯数字一，国家安全风险。中资公司参与离岛建设投标，可能会获取大量的战略性资讯，这些对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一旦这些资讯被外泄，将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阿拉伯数字二，政治影响力扩大。中资企业进入台湾市场，可能会通过经济手段扩大对台湾的政治影响力，从而干涉台湾内政和政策决策。阿拉伯数字三，市场竞争不公平。中资企业通常享有大量政府补贴，参与投标可能会对本地企业构成不公平竞争，削弱本地企业的市场地位和竞争力。中国劳工可来台，阿拉伯数字一，就业市场挤压。大量中国劳工进入台湾，可能会挤压本地劳动市场，导致台湾工人的就业机会减少和工资水平下降。阿拉伯数字二，社会文化影响。不同文化背景的劳工大量涌入，可能会导致社会文化的冲突和不和谐，影响社会稳定。阿拉伯数字三，治安问题。管理不善的情况下，大量外籍劳工的涌入可能会引发治安问题，增加社会治理的难度。货船无视禁制区，阿拉伯数字一，主权受损。允许货船无视禁制区，会削弱台湾对自身领土和海域的控制，损害国家主权。阿拉伯数字二，环境污染。无视禁制区的货船可能会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影响离岛地区的生态环境和居民健康。阿拉伯数字三，渔业资源破坏。货船进入禁制区可能会对当地的渔业资源造成破坏，影响渔民生计和海洋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台湾厂商得标能引入中国厂商及人员。阿拉伯数字一，国防安全隐患。台湾厂商引入中国厂商及人员参与建设，可能会泄露敏感资讯和技术，对国防安全构成威胁。阿拉伯数字二，经济依赖风险。依赖中国厂商及人员，可能会增加台湾经济对中国的依赖，削弱台湾的经济自主性和韧性。阿拉伯数字三，技术外流。中国厂商及人员的参与可能会导致台湾先进技术和知识的外流，损害本地技术创新和竞争力。挂号五，收割他人政绩。诚信问题，黄建豪将中央政府的补助和前辈的政绩当作自己的成就，这种行为显示出其诚信问题。公职人员应该诚实面对自己的工作成果，而不是将他人的努力据为己有，这种行为不仅欺骗了选民，也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缺乏实际贡献，黄建豪的政绩多数来自中央政府的补助或前辈的努力， 这表明他在任期内缺乏实际的贡献。选民选择公职人员是希望他们能够为社区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和进步，而不是仅仅依赖他人的成果来装点门面。资源分配不公，黄建豪将中央政府的补助当作自己的政绩，这可能会导致资源分配的不公。中央政府的补助应该公平地分配给所有需要的地区，而不是被个别公职人员用来提升自己的政治形象。影响选民信任，黄建豪的行为可能会影响选民对政府和公职人员的信任。当选民发现他们的代表并没有真正为他们的利益工作，而是依赖他人的成果来提升自己，这会导致选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阻碍未来发展。黄建豪的行为可能会阻碍未来的发展。当公职人员依赖他人的成果来提升自己时，他们可能会忽视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会导致社区的发展停滞不前，影响未来的进步。括号六，支持前括号选罢法，后括号提高罢免门槛。民主权力的削弱，提高罢免门槛会限制公民行使罢免权的机会，削弱了民主监督的功能。罢免是公民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和问责的重要手段，过高的门槛会使这一权利变得难以实现，进而削弱了公民的民主权利。降低公职人员的责任感，罢免门槛的提高可能会导致公职人员的责任感降低。当罢免变得困难时，公职人员可能会变得不再那么重视选民的意见和需求，进而影响其施政的透明度和问责性。增加社会不满，提高罢免门槛可能会引发社会不满。当公职人员的行为不符合选民期待时，选民无法通过罢免进行有效的监督和问责，这可能会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违背民主原则，民主制度的核心在于公民的参与和监督，提高罢免门槛违背了这一原则，限制了公民对公职人员的监督权，削弱了民主制度的基础。历史经验教训，从历史经验来看，过高的罢免门槛往往会导致公职人员的腐败和滥权。当罢免变得困难时，公职人员可能会利用其职权进行不当行为，损害公共利益。括号七，支持不合理删除或冻结预算，影响公共服务质量。预算削减或冻结可能会对公共服务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公共机构依赖稳定的资金运作来提供必要的服务，如教育、医疗、交通等。削减或冻结预算会导致这些服务的质量下降，直接影响市民的日常生活。阻碍基础设施建设，许多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依赖于稳定的资金支持，删除或冻结预算会导致这些项目的延误或停滞，进而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基础设施的缺乏还可能对居民的安全和生活质量造成威胁。影响经济发展，公共支出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削减或冻结预算会减少政府对经济的投入，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和就业，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削减预算可能会加剧经济困境，增加失业率。削弱政府职能，政府需要稳定的资金支持来履行其职责，删除或冻结预算会削弱政府的运作能力，影响政府的决策效率和执行力，这可能导致公共政策的实施受到阻碍，影响政府的治理效果和公信力。影响长期规划，预算削减或冻结会对政府的长期规划和战略部署产生负面影响。许多长期项目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才能实现既定目标，预算的不稳定会导致项目无法顺利推进，影响国家的长远发展。增加管理成本，削减或冻结预算往往需要进行大量的重新评估和调整，这会增加管理成本和复杂性，同时也会增加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难度，影响行政效率。括号八，支持前括号财划法，后括号修正案。虽然前括号财划法， 后括号修正案旨在提升地方财政自主性，但台中市民每人获配金额比台北市少了近2万元，实际上可能会导致台中市的各方面发生负面影响，特别是在公共建设和民生方面面临更大的挑战。财政压力增大，台中市需承担更多公共建设和社会福利的开支，这将会导致预算分配时的财政压力加大，影响其他重要项目的资金分配。公共建设与发展料难持续，虽然地方政府将获得更多统筹分配税款，但可能出现补助减少的情况，这将影响到公共设施建设的速度和质量，特别是一些大型项目如捷运系统的延伸和新的基础设施计划。教育与社会福利受影响，地方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预算会受到限制，这可能导致一些社会救助项目和政策的削减，进而影响到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交通建设资金削减，台中的捷运蓝线工程受到修正案的影响，在预算分配上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工程延期甚至计划取消。括号九，支持签署两岸和平协议，国家主权与安全。签署两岸和平协议可能会对台湾的国家主权和安全构成威胁。中国一直以来都不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的可能性，签署和平协议可能会被解读为台湾在主权问题上的让步，进而削弱台湾的国际地位和安全保障。政治压力与干涉，签署和平协议可能会增加中国对台湾内政的干涉和政治压力。中国可能会利用和平协议作为工具，进一步干涉台湾的政治决策和内部事务，影响台湾的民主制度和政治独立性。经济依赖风险，签署和平协议可能会加深台湾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进而影响台湾的经济自主性和韧性。过度依赖中国市场和资源，可能会使台湾在经济上受到更多的制约和压力，影响长期的经济发展。社会分裂与不稳定，签署和平协议可能会引发台湾社会的分裂和不稳定。台湾内部对于两岸关系的看法存在分歧，签署和平协议可能会加剧这些分歧，导致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加剧，影响社会稳定。历史经验教训，从历史经验来看，与中国签署的协议往往难以得到有效的履行和保障。中国在过去的多次协议中经常违反承诺，这使得签署和平协议的可信度和可行性受到质疑。括号十，支持取消对 TikTok 的管制，数据安全问题。黄建豪支持取消对 TikTok 的管制，但该平台的数据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TikTok 为字节跳动前括号 ByteDance 后括号公司所有，其数据可能会被中国政府获取与使用，对国家安全造成潜在威胁。内容监控与审查，TikTok 在某些情况下会对内容进行审查，虽然黄建豪强调言论自由，但平台的监控机制可能影响用户言论自由。假讯息与有害内容， TikTok 上的假讯息与有害内容也是一个问题，如果不对平台进行适当管制，这些有害内容可能会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括号11，支持前括号限速法后括号修正案，违反宪政原则。限速法修正案被批评为违反宪政原则，特别是对宪法法庭的运作造成不利影响。修正案要求大法官人数达到10人才能进行案件评议，并且需要9人同意才能宣告违宪，这被认为是对宪法法庭的瘫痪，损害司法独立。该修正案被认为是对司法独立的侵害，因为它可能导致宪法法庭在处理重要案件时无法正常运作，从而损害司法公信力。不合理的立法设计，修正案中的一些条文被批评为不合理，甚至是与宪法法庭的目的背道而驰。 例如，修正案第30条规定，如果大法官人数不足10人，案件可以被裁定不受理，这被认为是对人民权利的牺牲。括号12，结论，综上所述，黄建豪先生在各项政策上的立场和行为，对国家主权、国防安全、社会融合、经济发展以及公职人员的诚信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未能履行其公职职责，并且所支持的政策与台湾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因此，本罢免案旨在捍卫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并保障国家的主权与安全。恳请各界支持本罢免案，共同为台湾的未来努力。答辩书。被罢免人第11届立法委员前括号台中市第5选举区后括号黄建豪提出之答辩书如下，为廖金章提出罢免本人第11届立法委员职务一案，自依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84条之规定提出答辩如下，括号一，前言，本人自担任立法委员以来，对于社会不公不义勇敢发声，对于地方发展不遗余力，对于国家预算深刻监督，无时无刻均兢兢业业面对选民的托付，本人无一刻松懈。本人深知民意所托，不容抹黑与误解，遂针对罢免团体之不实指控，提出本答辩书以昭公信。括号二，任内表现与政绩成果总览，本人就任一年多来，已历经近三个完整会期，期间展现积极问政与实质贡献，具体成果如下，阿拉伯数字一，法律提案方面，共提出法律修正案264案，前括号含共同提案，后括号临时提案27案，阿拉伯数字二，政策倡议与沟通，举办记者会及公听会共21场，主动倾听民意并推动议题。阿拉伯数字三，地方建设争取成果，争取交通建设核定预算22亿元，争取教育硬体建设预算2.6亿元，争取基础设施改善预算4.2亿元，争取捷运局限可行性研究于113年7月2日通过交通部审查，争取捷运红线114年4月21日提早启动可行性研究。括号三，本人提案经三读通过之修法条文，阿拉伯数字一，率先提案针对使用假车牌行为加重处罚，此案在本人推动下引发高度重视，交通部其后也提出行政院版修法，最终顺利于114年5月9日三读通过，改善长期乱象，保障用路人安全。括号阿拉伯数字一，过往针对假车牌、前括号伪造、变造或冒领车牌等后括号违规行为，仅处最高新台币18,000元罚锾，导致违法者缴完罚款后便再次上网购买假车牌重新上路，违法成本极低，无法遏阻。部分人甚至是因重大违规遭吊扣或吊销车牌者，却仍以假牌照重新上路，等同无视交通处罚机制，让原本不适任的驾驶继续危害他人交通安全。此外，假车牌若与现有真实车牌重复，导致无辜车主频频收到罚单，疲于奔命申诉，严重干扰社会秩序。括号阿拉伯数字二，为此本人率先提出前括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后括号修法草案，明确提高违规处罚强度，将使用假车牌之罚锾上限由18,000元提高至36,000元，并针对汽车所有人处以最高加倍罚锾达72,000元，若伪造或变造他人车牌，更可直接没入该车辆，剥夺不法工具，以重罚喝阻。这项修法已在朝野支持下三读通过，未来将有效提升执法效能，遏止违规横行，回应社会对交通秩序与公共安全的高度期待。阿拉伯数字二，率先提案加重虐童刑度。 近年陆续发生多起震惊社会的重大儿虐案件，本人于上任后即刻启动修法行动，针对对未满七岁儿童施以凌虐之情节，增订加重其刑至法定刑之二分之一。该条文已于113年7月16日顺利三读通过。括号阿拉伯数字一。根据统计，过去五年内重大儿虐致死人数分别为108年23人、109年22人、110年23人、111年13人、112年22人，且受害者中年龄在6岁以下者高达90%，情况令人痛心。为防止憾事重演并回应社会期待，本人于113年4月19日率先提出加重虐童刑度之修法草案，积极推动相关条文进入立法程序。括号阿拉伯数字二，此次修法不仅加重刑度，也释出明确立场，社会对于儿虐零容忍，透过立法手段强化对幼童之法律保障，其能有效提升吓阻力，让潜在施虐者不敢轻举妄动。本人将持续关注儿少权益保障，并透过制度改革，让每一位孩子都能在更安全的环境中成长。阿拉伯数字三，提案修正刑法，提高诈欺犯罪刑度。本案目的在于补强现行量刑偏轻、实务落差过大的问题，回应社会对司法改革之期待。本案后并案至新修订前括号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后括号，并于113年7月12日三读通过。括号阿拉伯数字一，根据法务部统计，106年至110年间诈欺罪有罪判刑中，近40%仅判6个月以下刑期，20%判拘役，仅0.5%判处3年以上徒刑。虽现行加重诈欺罪最高可判7年，但实际上多数刑期轻微，与民众对于严惩诈骗的期待落差极大。检警历经长时间搜证侦办，却常见法院轻判，让办案人员心灰意冷，也难以产生应有的威吓效果。因此本人提出修法，将重大诈骗行为之刑度调整为3年以上10年以下，真正落实前括号罪行相当后括号原则，为受害者争回公道，并强化对犯罪的遏阻力道。括号阿拉伯数字二，此外参考国际立法例可知，严惩诈欺行为已为多数先进国家共识，韩国、日本皆规定诈欺罪最重可处10年徒刑，德国亦针对情节重大者设有6个月至10年不等的量刑区间。相比之下，我国长期以来对诈欺犯罪过于宽容，亟待修正调整。此修法主张并非单纯诉诸重罚，而是回应实务长期观察与民意诉求，从制度面强化刑责结构，让法律不再失灵，让人民重拾对司法的信任。阿拉伯数字四，提案前括号电信管理法后括号纳管第二类电信。修正条文明定，前括号第二类电信业者后括号如提供用户接取网络的 IASP 业者及经营虚拟行动网络的 MVNO 业者，皆需向主管机关 NCC 登记为电信事业，以补现行法制漏洞。该修正案已于114年6月17日三读通过。括号阿拉伯数字一，自民国109年前括号电信法后括号废止改由前括号电信管理法后括号取代后，第二类电信不再纳管，原为鼓励创新，却反成诈骗集团漏洞。根据地检署统计，电信诈欺案件自前括号电信法后括号落日后明显攀升，112年高达22万件，显示法制松绑与诈骗案件激增高度相关。此次修法不仅回应社会关切，也让未依法登记者可处10万至100万元罚锾，并限期改正。括号阿拉伯数字二，本人自担任立委以来，持续推动打诈立法，坚持前括号该纳管的就应纳管。后括号，这不只是我对选民的承诺，更是政府应有的责任。 期盼修法后有效遏止第二类电信被诈骗集团滥用的乱象，从根本保护国人财产安全。阿拉伯数字五推动前括号纪念日与节日实施条例后括号三读通过，真正前括号还价于民后括号守住劳工最后一道防线，已于114年五月九日三读通过。括号阿拉伯数字一，本人自上任以来，始终坚守与人民站在一起。年初便与劳工团体一同走上街头，诉求前括号还价于民后括号。我国114年度年总工时高达2030小时，全球排名第五，亚洲第二，常年被讥为前括号过劳之岛后括号。基层劳工喘不过气，社会早已积怨甚深。面对这样的结构性不公，作为民意代表，我不可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括号阿拉伯数字二，民进党政府执政期间，以一纸命令删除7天国定假日，牺牲的是千千万万基层劳工最基本的休息权利。多年来，劳团与民间不断发声，却始终未获回应。本人上任后旋即提出前括号纪念日与节日实施条例后括号草案，主张将被砍的7天假日制度化还给劳工，并于114年五月九日三读通过。具体落实前括号还价于民后括号，终结长期劳权倒退的荒谬政策。括号阿拉伯数字三，这不仅是一次修法，更是一次制度的修正与社会的转向。立法院不只是为建设拿钱的地方，还应是守住社会公义与劳动尊严的最后堡垒。罢免团体对这项立法改革选择性忽视、避而不谈，难道不是对劳工的不敬？若连前括号为人民争回被剥夺的休假权利，后括号都能成为被罢免的理由，那台湾社会恐怕连基本的公理正义都将岌岌可危。阿拉伯数字六，提出前括号财政收支划分法，后括号前括号以下简称财划法后括号修正条文，旨在改善长期以来中央地方分配不均问题。该修正案已于114年十二月20日三读通过。括号四，持续关注且推动中修法。阿拉伯数字一，支持婚育家庭，率先提出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原6个月延长发放至12个月。前括号劳工部分，前括号就业保险法，后括号公教人员部分，前括号公教人员保险法，后括号后括号。括号阿拉伯数字一，少子化是台湾最迫切的国安议题之一，许多年轻家庭不敢生不能养，最大的障碍来自于育儿阶段的经济压力与职涯中断风险。若能提供更长期、更稳定的育婴留职停薪津贴，不仅能减轻新手父母的育儿负担，更能让他们安心照顾孩子，不必在职场与家庭之间痛苦拉扯。这不只是福利，更是对家庭的支持，对国家未来的投资。括号阿拉伯数字二，本人早在113年六月即率先提出修正前括号就业保险法后括号与前括号公职人员保险法后括号，将育婴留职停薪津贴从现行最长6个月延长至12个月，涵盖孩子最需要陪伴的黄金时期。相较之下，劳动部至今仍仅在前括号延役后括号将津贴延长为7个月，且仅多1个月，时程尚未明朗，力道也显得保守吝啬，明显无法回应民众对婚育支持的实际需求。括号阿拉伯数字三，我们的修法不仅提出的早，且更符合现实需求，充分考量年轻家庭在育儿阶段所面临的挑战。这不仅是社会福利的提升，更是支持家庭、促进生育政策有效落实的关键措施。与此同时，劳动部目前规划的修法方案不仅进度较慢，增加幅度也明显不足，未能充分回应民众期盼。 作为立法委员，我将持续推动相关政策，确保年轻家庭获得实质帮助，让社会福利制度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阿拉伯数字二提案前括号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后括号适度公开加害者资讯，防止他人二度受害。括号阿拉伯数字一，由于部分性侵害案件之加害人竟得以于媒体报道中匿名，引发社会高度不满与焦虑。现行前括号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后括号第十六条，虽名为保障被害人隐私，实务上却成为媒体不敢揭露加害人资讯的法源依据，使加害者得以潜伏于社区，潜在受害者毫无警觉，形成明显制度漏洞。本人因此提案修法，增订例外条款，明定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警示潜在受害者时，媒体得适度揭露加害人资讯，不受原有匿名规定限制，补足现行法制的不足。括号阿拉伯数字二。此外，本同步修正第29条与第52条，要求主管机关评估性侵害加害人再犯风险并分级。对于最高风险者，由警察机关公开其姓名、照片等个资，让社区能及早防备。此设计参考国际做法，强化社会预警功能，真正落实前括号预防重于治疗，后括号让资讯揭露不再只是惩罚手段，而是保护下一位受害者的重要防线。括号阿拉伯数字三。本案的推动不仅回应社会期待，更展现我们守护妇幼、强化社区安全的决心。资讯揭露与隐私保障并非对立，而是要在保护被害人的同时，阻断再犯风险，让民众得以安心生活。阿拉伯数字三提案前括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后括号酒驾没入车辆及无照驾驶没入车辆。括号阿拉伯数字一，根据警政署统计，近五年无照驾驶肇事案件与死伤人数皆呈上升趋势，112年高达55492件，造成763人死亡，78885人受伤，远高于酒驾所致死伤。而酒驾案件自108年修法加重处罚后，案件数与死伤人数皆明显下降，显示前括号提高罚则、严格执法，后括号确实有效。反观无照驾驶，目前罚则过轻，执法力道不足，等同于让无证驾驶人肆意上路，威胁所有用路人生命安全，实有立即修法强化之必要。括号阿拉伯数字二，本人提出修正条文，除大幅提高无照驾驶罚锾金额至6万至20万元，并同时修正酒驾处分标准，明定无照驾驶者及酒驾者车辆直接没入，杜绝车主放任共犯式提供车辆之行为。此举亦参考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重罚无照驾驶之立法例。落实前括号人命至上后括号之精神，强化制度吓阻力，向无照驾驶乱象全面宣战。阿拉伯数字四提案修正前括号兵役法后括号堵住逃兵除役漏洞，捍卫兵役制度公平性。括号阿拉伯数字一现行前括号兵役法后括号虽规定役龄男子于年满36岁之年12月31日除役，但对于逃避兵役义务者，却同样适用该除役规定，导致只要成功规避查缉至36岁，即可不需服役，直接除役，仅负刑事责任而免除兵役义务。此制度漏洞让前括号逃兵是否还要服役？后括号竟然取决于被查获的时间点，明显违背宪法第20条所保障的前括号服兵役为人民应尽之义务，后括号也严重损害兵役制度的公平性。括号阿拉伯数字二，实务上对于尚未届满役龄上限的逃兵，仍会依法补刑征集服役，但若查获时年龄已满36岁，即无需补服兵役，形同变相鼓励以拖代过，规避国防义务。 现行法律虽有前括号妨害兵役治罪条例，后括号处罚逃避兵役之规定，委若不补足服役义务，实质上仍难维持兵役制度的正当性与贺阻力。本人因此提案修法，明定逃避服役者不得因年满36岁而当然除役，确保全民服兵役的义务一致性，并恢复制度的公平与正义。括号五，罢免理由书所述多所失实，并混淆政策差异与失职行为，原说明如下：阿拉伯数字一，罢免理由无具体事证，且充满偏颇与臆测。括号阿拉伯数字一，政策立场之不同，不等同于失职或不适任。罢免理由所列多项内容，实为正常民主社会中政见与政策上的分歧，如对两岸条例、入籍年限、监督预算与修订法令等议题，皆属合法范畴之政策讨论，并不构成违法或失职行为。括号阿拉伯数字二，论述均为臆测，缺乏逻辑论证，罢免书内容多为假设性语句，如前括号可能被渗透，后括号前括号可能损害国防，后括号前括号或引发社会不稳定，后括号等，缺乏具体事实或资料佐证，为个人臆测与想象的论述，难以成立罢免正当理由。括号阿拉伯数字三，未有具体民意佐证，罢免书中屡以前括号不服民意、欺骗选民，后括号作为论述，却不见民调或佐证数据，因为个人的立场与主张，无法证明代表多数选民之声音。括号阿拉伯数字四，情绪语言与不当人身攻击，罢免书中用语如前括号国防破口，后括号前括号主权让步，后括号前括号资讯泄露，后括号前括号社会分裂，后括号等，均属情绪性措辞，无助于理性政策讨论，只为影响选民认知、误解与恐慌。还有不当人身攻击，对本人前括号诚信问题，后括号前括号收割政绩，后括号前括号阻碍发展，后括号等指控，均未提供客观证据，明显为个人攻击或主观臆测，不符合公正评议标准。括号阿拉伯数字五，任内具体政绩与作为均公开公平，本人依法行使职权，问政过程公开透明，持续接受媒体与选民监督，并办理多场地方说明会，针对多数民众关心议题，如儿少权益、反制诈骗、七天国假、保障妇幼社福制度等，皆有明确立场与积极参与，不容因政治对立为由抹煞努力。阿拉伯数字二，针对前括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后括号修法部分，括号阿拉伯数字一，两岸条例第29条修法为陈永康委员提案，本人为联署成案。该条文主要为将禁限制水域的划设权责由国防部移至海洋委员会，此修法在4月举行之公听会时，国防部及海委会对于核部会执掌仅为行政权分配问题均无坚持意见，孰料经绿营侧翼抹红后，执政党立委、名嘴均纷纷跳出来攻击抹红此修法。事实上，中央政府二次修正外离岛禁止、限制水空域管制范围，都是在民进党执政时期公告施行，而将外岛禁限水域执法由国防部改由海巡署执行，更是民进党政府长期执行政策。霸团抹黑、抹红本人联署之修法目的，无非仅为唱和谣言而未经独立思考判断之举。括号阿拉伯数字二，公告权的行政调整不是主权让渡，权责机关的更动是行政效率与专业分工的管理，不是国家主权归属的改变。该提案噪音于对岸船只闯入我禁限水域事件，后由海巡署在禁限水域有无执法权等讨论。 政府对于金马与大陆之间海域的管理是朝解除军管、恢复平时海洋事务管理的方向进行。在组织部署上，也从国防部逐渐转移到海委会，因此由海委会负责，更是实质主权管辖的落实。括号阿拉伯数字三，海委会与国防部职责不同，修法并未排除国防部在危机时的主导角色。真正有威胁情境下，国防部仍然可以依据相关法令接管与指挥。修法并未剥夺国军防卫权能，事实上，海巡与国军联合勤务，情资共享，海巡署已是站在第一线的第二海军，也多次处理对岸船只进犯事件，执法弹性远高于国军。括号阿拉伯数字四，提议人说可能，前括号削弱国防，后括号。前括号安全风险增加，后括号等语言，试图制造国安恐慌，但未提供具体风险评估依据，更没有证据显示大众普遍反对或强烈不满的舆情。这纯属虚构威胁的预设，没有实证基础，民众思考后即可推翻此论述。更何况本修法目前仅为提案完成状态，连进入立法院国防委员会实质讨论的阶段都还未到，只因提案看法不同就要被罢免，岂是民主运作方式？民主是多元而非一言堂。阿拉伯数字三，陆配入籍年限缩短修法指控更是张冠李戴。括号阿拉伯数字一，本人并未提案或连署，前括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后括号第十七条修正草案。霸团指责本人支持中配六年改四年之提案，纯属张冠李戴，连提案连署的人是谁都搞不清楚，还当作罢免理由，民众不会认同。括号阿拉伯数字二，此外，霸团指称缩短陆配入籍年限将增加医疗和社会福利负担，更是纯粹的谣言与抹黑。卫福部国健署早已指出，陆配参加健保制度需取得台湾身份证，且其父母年满70岁才能申请来台定居满半年后参加健保，且每年有60个申请名额限制。难道每年多出60人参加健保就会拖垮健保制度吗？如果真的关心健保制度，为何霸团不关注健保滥用、医护过劳问题？所谓前括号陆配冲击国人健保，后括号完全只是恐吓以及歧视。括号阿拉伯数字三，该修法提案目前仅为一读，尚未进入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进行讨论，连民主的论述与辩驳都尚未进行，只因政策主张不同就要罢免，岂不是成为一党专制的独裁政权？这绝非民主之福。阿拉伯数字四，前括号离岛建设条例，后括号修法部分。括号阿拉伯数字一，该修法为离岛地区立委提案，目的是希望解决离岛大型公共建设工程量少价高、工期长、厂商不愿进场的困境。而提案目前在立法院连一读成案都还没有，更遑论后续的讨论。括号阿拉伯数字二，我们认同国家安全优先，但在此前提下，如何解决离岛居民的困境与需求，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透过议事讨论，政府可提出解决方案，既能维护国安，又能改善离岛居民生活，才是民主处理方式，而不是国安大帽子扣下，不解决问题，只解决提问的人。阿拉伯数字五，霸团所谓前括号收割政绩，后括号之指控，完全与事实不符，乃主观臆测，无具体根据之指摘。括号阿拉伯数字一，中央补助资源并非天上掉下，而是仰赖民意代表主动奔走，积极争取。本人身为台中北区与北屯区选出的立法委员，自当负起责任，向中央争取应有资源与建设，这本就是立委问政的核心职责。罢免团体对本人努力争取中央预算之作为大加挞伐，反而正好证明本人任内积极为民发声，争取地方利益。此种批评只是刻意抹煞问政努力，实属本末倒置。括号阿拉伯数字二， 预算分配本为中央政府职权，不论蓝绿白或无党籍立委，皆肩负争取建设与改善民生之责。每会期都可见各党派立委争取政策预算之政绩宣传。若霸团主张此举为前挂号收割后挂号，等于否定所有113位立委的努力与正当角色，也否定全民对国会职责的基本认知。挂号阿拉伯数字三，若霸团认为立委争取资源会影响信任，那总统大选期间所有提出政策牛肉的候选人是否也该一并否定？甚至赖清德总统所提政见与福利是否也成为指摘对象？这种推论显然荒谬，反而暴露其逻辑混乱与对民主制度的误解。挂号阿拉伯数字四，霸团并未具体指出何项政绩为前挂号收割他人努力后挂号，却一再宣称此举损害信任妨碍公平，实属脑补与臆测。事实上，各地明代争取中央补助为既有制度安排，若分配不公，应检讨的是中央政府机制，而非地方民意代表争取资源的努力。反过来说，霸团此种以偏概全的指控才是真正撕裂社会、误导视听、破坏选民对制度信赖的根源。阿拉伯数字六，支持前挂号选罢法后挂号提高罢免门槛部分。挂号阿拉伯数字一，此次修法仅针对提案应附身份证影本，用于确认是否为本人同意，并非是修改罢免成功与否的投票通过门槛。此为制度面改革建议，并未限制既有罢免权行使，而是为强化选制稳定与防止滥用罢免。提议人认为这违背民主原则，降低公职人员责任感，损害公众利益，未免言过其实。挂号阿拉伯数字二，2021年陈伯维罢免案通过后，民进党多位立委表示，候选人当选的票数和罢免票数有极大落差，应找出更合适、更务实的罢免制度，建立一个民意授权与收回权力的平衡机制。依此论调调整门槛，不更应该被提议人提案罢免吗？当时却未有这样的言论，可见该项指控纯属政党偏见。阿拉伯数字七，支持不合理删除或冻结预算。挂号阿拉伯数字一，预算审查为立法院之法定职权，目的在促进资源合理分配与政府效能提升。预算冻结具附带条件，要求政府说明或改善后可解冻，并非阻碍公共建设，更是监督机制的一环。历届立法院不分蓝绿政党均是如此。挂号阿拉伯数字二，11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原编列3兆1325亿元，删除1439亿元后，最后核定2兆9886亿元，比去年总预算增加1368亿元。明明是史上最高总预算，哪来削弱政府职能？哪来阻碍基础建设？这些不实指控均没有实际的证据，都是以前挂号可能后挂号作为理由。挂号阿拉伯数字三，114年民进党政府的总预算，其中媒体宣传费14.9亿，跟去年相比，足足增加了5.9亿，涨幅高达65%。这样的暴增显然不合理，而且这些媒宣费过去几年过度集中在某些特定媒体。媒宣费成为民进党政府洗脑的金库，多余的部分删除，难道不对吗？至于其他针对各部会的指控，事后均已遭澄清为造谣，提议人的前挂号可能、后挂号均为前挂号不可能、后挂号。阿拉伯数字八，支持前挂号财划法、后挂号修正案。挂号阿拉伯数字一，台中市政府已说明财划法三读后，市府原本统筹分配税款约446亿元，根据试算版本可增加到约708亿元，增幅约58.8%，排名第三，将有助于挹注财源。提议人所称导致各方面发生负面影响，对公共建设与民生有影响，已可证实为错误谣言。挂号阿拉伯数字二， 历经25年未修法，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正在2024年12月20日三读通过。依财政部试算版本，地方政府的统筹分配税款将从4676亿提升至8429亿，增加3753亿，约只占中央政府总预算的12%。统筹分配税提升至8429亿，约只占中央政府总预算27%。实务上，对全国性政务推动毫无影响，唯一影响的是分配的权利，由大量的计划型补助转变为法定支出，才是对地方民生经济确实的保障。括号阿拉伯数字三，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除了借钱举债，大致上可以分为地方税、规费罚单、营业事业及财产收入、统筹分配税、一般型补助、计划型补助。以台中市政府113年预算收入为例，扣除举债，地方自筹占46%，地方税29%。规费及罚单8%，营业事业及财产收入10%，仰赖中央补助占54%，分别是统筹分配23%，一般型补助8%，计划型补助23%。换句话说，台中市政府每年大约2000亿的预算，本来就有大笔的资金是来自于中央政府的挹注。这个说法其实完全跟民进党政府赖清德总统的说法一样，就是中央政府会透过各项补助来协助地方政府财政健全。括号阿拉伯数字四，以许多家长关心的学校建设或育儿津贴为例，除了市府出钱之外，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跟中央前括号争取后括号经费，但统筹分配税款提升后，这笔经费就不需要再额外争取，可直接由市库支应。另外，以地方建设为例，担任市议员时期，我们确实经常跟市府争取交通建设、道路改善。现在担任立法委员，也有很大一笔经费来自交通部或内政部的建设经费，同样用于地方各项大小建设。113年中央补助最大宗还是在学校建设的167亿，育儿津贴约20亿，包租代管及租金补贴约4.3亿，基础建设3.8亿 ，TPass 4亿，长照据点2.4亿，捷运2亿。上述这些多是计划型补助，依据当年度中央的计划分配，浮动较大。如果这笔经费直接编列在统筹分配税款里，我们台中市民的权益不止未受影响，反而还获得保障。括号阿拉伯数字五，所以从总额来看，现行的所有地方建设、社会福利、教育经费，无论是采用新版还是旧版，都没有超支的问题，更不可能影响国防经费。那自始至终都是不同的预算，因此也不存在提议人所提出的那些负面前括号可能后括号。事实胜于雄辩，台中捷运蓝线已于6月26日正式动工，证实不会有提议人所言可能会延期或取消。括号阿拉伯数字六，针对罢免团体批评本人支持修法之指控，其论点充满臆测与假设，仅提出若干财划法修正后前括号可能后括号发生之情境，却未正视其制度性重要性。财划法已逾25年未曾修正，扩大中央统筹分配税款规模，历年来不仅为朝野共识，更获得财政及地方治理相关学界、实务界普遍认同。此举有助于中央释出更多财源，强化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性，实践地方自治理念。过往因各县市对分配公事旗舰难以整合，导致修法迟滞，如今能在本届国会成功推动通过，实属民主重大进展。括号阿拉伯数字七，倘若罢免团体反对修法，究竟是认为修法将导致影响地方公共建设与社福支出，亦或是单纯不满台中市分配金额低于台北市，六都仅列第四？若属前者，其实正好反映对现行制度的误解。 过去教育、社福、公共建设所需经费，地方高度仰赖中央补助，然而补助款具有高度政治操作空间。今年行政院删减一般性补助款所引发的争议即是一例。财化法修正后，这些经费将不再仰赖中央前挂号、恩赐式、后挂号的拨补，而是透过制度化的分配机制直接回归地方政府，提升预算稳定性与政策自主性，有助于地方量身打造更符合在地需求的教育与社福政策。若属后者，则显示罢免团体实则认同应扩大统筹分配款规模，只是对个别分配结果感到不满。然而单纯对分配结果不满，无法构成正当的罢免理由。阿拉伯数字9，支持签署两岸和平协议。挂号阿拉伯数字1，首先，本人再次澄清，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完全是断章取义、欲加之罪。这是选举期间对手的抹黑手段，已经证实是假的，也在选举时为民意检验过，如今又再次以这为罢免借口，只能说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嘴。挂号阿拉伯数字2，当初提及和平协议，前提是指前总统蔡英文要签和平协议前要推公投。立法院本来对于任何协议就有审查权，涉及宪法层次才会公投，这都是宪法基本的内容。本人仅重述中华民国宪法，却遭到有心人士以花接木，恶意栽赃。阿拉伯数字10，支持取消 TikTok 管制。挂号阿拉伯数字1，又是另一篇以花接木的造谣。本人从未支持取消公部门禁止使用 TikTok， 而是表示国民党的委员们没有特别支持或反对 TikTok 的共识。然均认为政府应该要保障言论自由，而非管制平台。挂号阿拉伯数字2，当初媒体访问时，我表示只要没有国安疑虑，就应该保障各个平台自由竞争空间。像 Facebook 和 YouTube 这样的平台上也充斥着假讯息和诈骗内容，但我们并不会因此而禁止他们。应该追究的是那些利用平台进行不当行为的内容制作者。挂号阿拉伯数字3，提议人用前挂号可能后挂号做推论，成为罢免我的理由。试问我能决定是否要管制吗？还是如今只能有一言堂的论述，连平台是否有言论自由的讨论空间都不能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事实不能被栽赃造假，选民自能分辨。阿拉伯数字11，支持前挂号限速法后挂号修正案。挂号阿拉伯数字1，2024年9月，大法官宣告死刑仍然合宪，但仅适用于前挂号最严重犯罪类型，后挂号等同前挂号实质废死，后挂号与台湾主流民意不相符，在前挂号视线废死，后挂号的大背景下，视线变相成为政治工具，造法部门持续打击司法中立的公信力。当宪法判决认为最严重之罪需要一致决才得以死刑，更说明宪法法庭的判决不应该只由少数人决定。因此透过修法加严会议与判决的门槛，成为独立的、很谨慎的、平衡的宪法法院。挂号阿拉伯数字2，大法官的提名权依然在总统，在野党无意也无能瘫痪宪法法庭。只要总统广纳各界中性的人选，则贤则优，民意自然认同，不会有瘫痪宪法法庭的疑虑。挂号6，结语。本人始终相信，民主社会的进步建立在理性讨论与事实基础之上。罢免制度本应作为监督公职的最后手段，而非被少数人操弄，作为制造对立的工具。对于罢免团体所提出的指控，多为失真误解，甚至蓄意扭曲，无助于公共讨论，更伤害民主本质。本人自就任以来，始终以选民托付为念，兢兢业业推动法案、监督预算、争取地方建设与资源，相关问政成果公开透明，经得起检验。 面对攻击，我选择以行动与成绩回应；面对误解，我选择以理性与事实澄清。期盼社会大众能以客观角度审视本案，也期待我们共同守护民主制度的良善初衷。本人将持续以专业与责任感，坚定履行民意代表的职责，不惧挑战，不负所托。第十一届立法委员，前括号台中市第五选举区。后括号黄建豪罢免案公告内容，前括号北屯区北区，后括号公报已报读完毕。